今天介绍天主教警戒之二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天主的儿子，是在2000年以前诞生在犹大白人小地方，不是在城内，而是在城外，不是在室内，而是在山洞里，不是在床上，而是在马槽里。这样的一个婴孩，怎么值得我们每年圣诞节去庆祝呢？请想一想，世界上每天有多少的婴孩出生不去庆祝，而偏偏要去庆祝一位已经诞生了快2000年的穷小孩呢？理由是他不同于常人，他在一出生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个疯疯王赫洛德真境。他12岁的时候已经能够使金丝剥削致使哑口无言。他公开传教的时候，不但能够平定风浪，而且能走在水面上如履平地。他治病却不用药物，也不向病人索取费用。他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但是有关于他的著作多得整个的图书馆都容得不下。他没有写过一首歌曲，但是他提供了世界上无数美妙歌曲的主题。他没有办过一所学校，但是到处有称他为老师的学生。他不是心理学家，但是他治愈了无数破碎的心灵。他没有带过一支军队，也没有招募过一兵一卒。但是他有数不尽的志愿军在为他效劳，使许多的敌对者归以投降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像耶稣一样一贫如洗的君王。他出生在借住的马棚里，在借来的小船上讲道，骑着别人的驴子进了耶路撒冷圣殿，在人家的屋子里边与门徒们共进最后的晚餐，死了以后的坟墓也是别人借给他的。千古以来多少的英雄好汉被人遗忘，但是他的英名经久弥新，常常受人尊敬呼喊。拿破仑有一位将军叫 Bertrand， 有一天白将军对拿破仑说，耶稣不是神，而是一个人，充其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像你拿破仑一样。拿破仑想了一下说，不是的，耶稣是神。我拿破仑很知道人是什么回事情，我可以叫我的老百姓为我拿破仑而死，我也可以叫我的军队一直往前冲，不要往后退。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个爱这个字深深地埋在人们的思想中，永远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。他说耶稣可以做到的，我哪怕能做不到，所以耶稣是神。根据1985年的全世界的统计，当时候世界的总的人口是46亿，其中信耶稣基督的包括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东正教大概有13亿，信其他的宗教的有32亿，有一些不明的或者无信仰的有1亿。意思是说95%的人都相信有一神。但是关于无神论，他们也不是说真正的这个不相信有神。有两句诗是这样讲的，白天无神，黑夜祈祷者有之，可说无神，心信神者有之。18世纪有一个反宗教的最出名的叫伏尔泰的故事。伏尔泰鼓吹革命，否定伦理道德，破坏价值观，尤其是失声力竭的毁谤攻击宗教，散布无神， 欢迎神的思想成为著名的人物。可是有一次伏尔泰旅游北欧以后，乘着大的帆船返回 南欧的法国，中途遇到了特大的暴风雨，船员操纵失灵，眼见船翻人亡，大灾大难即将发生。伏尔泰与中大多数的乘客同样的惊慌失措，伏尔泰挺身而出，号召大家祈祷，劝说大家拿出念珠恭送玫瑰金。当然他自己身边掏不出念珠，他借了人家的念珠，虔诚地带领大家一起祈祷，表现出信仰和诚恳切之情。风浪平静以后，化凶未及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安宁。有人向伏尔泰提问，你方才的表现同你平日的宣讲无神论不是自相矛盾的吗？问题既深刻又尖锐，伏尔泰掩盖不住内心的腼腆，轻声地回答说，不要这样提了，让事情过去吧，因为在安歇的平时是一回事，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是另一回事。布道班为了了解天主教的信仰，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在团体里边，里边有牧道者，有教友，也有导师，这个其实称为牧道团。其实牧道团的真正的导师是耶稣自己，而且以圣经为重要的媒介。牧道者的基本的心态不是来听一些有关于耶稣的知识，而是要来接触耶稣这一个人。我们要把他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引接到我们的心中。牧道者就是要跳到水中去学游泳，而不是在陆地上学习游泳的理论，就是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。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，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我们的身体上，在我们的财务上，或者在家庭里边，都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这是我们讲的困难。比如说我现在是20岁，我碰到了地震或者是车祸，医生说我的脚要锯断。如果我可以活到70岁的时候，意思是说我有50年要坐在轮椅上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体上，而且是突然之间来临的，我接受不接受？发生在我财务上的，我看到曾经在美国有一个人积蓄了一生的财产，买了一幢3层楼的房子，结果密西西比河的泛滥，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天线露在水面上，全部没在水下。3个月以后，这个水退了，墙上都是虫，地上都是泥，家具全部烂光。他说，我比没有租上房子还要来得不好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。这个是发生在我的财务上，还有在我发生我在家人亲人过世，就是一定会出现的，不管是长辈或是在小辈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反省，而且可能重新做出选择。所以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，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一个有信仰的人会碰到上面那些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处理的方法跟没有信仰的人处理的方法很不一样。基督徒的生活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信仰的思想，一个是信仰的生活，还有信仰的团体。信仰的思想就是有关于宗教、信仰、宇宙观、人生观、精神生活、天主的启示，以及一切有关于人生重要的，比如说生老病死等等的理论。这些理论是 天主的默感和人的思考的共同的结晶，它的作用是指导生活，推动生活，提升生活的层次，拓开生活的深度与广度。第二，信仰生活是以信仰的指示而安排的新生活，它包括个人的皈依与成长、人际的关系、家庭的关系、社会的责任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它的结果就是更充实、更积极、更快乐、更幸福的生命。第三，信仰团体就是一群有共同信仰、愿意为同样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人，他们走在一起，共同的、不断的、一生的探索生命的意义跟内容，寻找天主的旨意，在相互互助互爱、互相支持的团体生活当中，使信仰的生活落实具体的，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在团体的生活中慕道，在团体的分享中逐渐去认识信仰。有了一个信仰的团体，慕道团每次聚会都有分享的时间，每位慕道者都应当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得跟人家分享，也愿意把困扰自己的问题在团体当中提出来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些用问答的方式来介绍天主教的信仰。天主教信什么？更好是说信谁，就是信天主。天主是谁呢？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。天主的性质是如何的呢？天主是一位至高的真神，无私无终，无数不在，全能全知全善全美，一切美善的根源，赏善罚恶的真神。天主有几个？真神只有一位，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。天主的名称有哪一些呢？有天主，有上主、上帝或者老天爷。一切有形无形之物都是天主所创造的，所以我们也称天主为造物主。天主创造的万物当中，什么是最高贵的呢？天使和我们人。天使是什么？天使是精神体，没有肉身的限制，但是他也是侍奉上主的受造物。那我们人是什么呢？人是由肉身跟灵魂相互结合的受造物。肉身会生老病死，灵魂却是不死不灭。天主教相信恶神的存在吗？天主教相信有魔鬼，但是天主教绝对不与他们来往，反而有力的去反对并驱除他们。魔鬼是怎样来的？一部分的天使生了骄傲的毛病，妄想与天主平起平坐，因此远离了天主，被罚到永远的地狱里边，成了魔鬼。所以这个魔鬼不是天主创造的，是一部分的天使犯了罪而变的。天主对于世人有什么计划呢？天主愿意所有的人现世恭敬他，死后和他在一起，在天堂上享受永恒的幸福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利的升到天堂上呢？不是的，只有圣人才能够。那么人类怎么能够达到人生的最后的目标，就是天堂呢？只要经过人要经过考验并恒心到底，忠实于天主。人类犯罪以后，天主 就弃之不顾了吗？
没有，
天主反而大发慈悲，许下了派遣了一位救世主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是人重新活得在天上与天主相聚的希望。那救世主是谁呢？耶稣就是天主所许下的派遣到世界上来的救世主。基督是谁？就是耶稣。基督是希腊文，耶稣是希伯来文，这是说这是历史上有这个人叫耶稣，我们在信仰上的称谓可以叫他为基督，因此耶稣基督常常连接在一起。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儿子，他是真天主也是真人，因此他有资格作为世界的世人的救主，作为天主与人类之间的桥梁。天主圣子怎么样是降生成人的呢？天主父这座圣神的全能，使得天主圣子在童贞女玛利亚的怀中成胎，他所生的男孩就是耶稣。所以按照法律来讲，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所以耶稣是生在一个家庭中，绝对不是私生子。天主圣父、天主圣子、天主圣神是三个神吗？不是三个神，而是一个天主。天主在人类的历史的过程中向人启示他自己，他是唯一的真神。这是天主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跟回教的共同的信仰。耶稣以他一生的言行证明他是天主的儿子，是从父那里所派遣来的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神被称为天主圣三。一个天主包含三位，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，这也是个奥义，靠着理智和推理不能够了解，但是以信仰却能接受天主的启示，所以称为奥义。天主三位一体是一个天主三个不同的位格，譬如太阳能发热、发光、发出能量，这个并非是三个太阳，而是一个太阳有三个不同的功能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次是天主教简介之三。